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圣经神学这门课。在圣经神学当中，我们上一课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最大的主题。你知道每一次神的话语被传讲，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我们应当追求的是将圣经的话与耶稣基督连起来。一会儿我会回答金磊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解经，这是使徒们的解经的逻辑和方式，这也是福音的要求。因为只有我们把这一个圣经当中的每一句话与耶稣基督连起来的时候，圣经的每一句话才能够与我们连起来。不然的话，圣经的话跟我们是无关的，他讲的是雅各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并且雅各是几千年前的人物，并且都跟你不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血统，连你的祖先都不是，凭什么跟你有关系？对不对？你必须想这个事儿，因为雅各是神的仆人，雅各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他在基督里面有共同的身份，于是这一个才跟我们有关系。所以基督必须作为一个不仅仅是一个 title 了，基督必须作为这样整个既囊括雅各又能囊括我们的中保，于是讲雅各的经文才跟我们之间有关系。因为他是整个叙事的核心，我们在他里面能够寻找到我们整个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讲到说圣经神学告诉我们说是神毁拯救他的子民，毁灭他的仇敌的过程，对不对？比如说他毁灭了埃及，用石灾毁灭了埃及，对不对？用把他的子民带出来，以十诫来引导他们。那么这个跟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你要知道在整个圣经神学当中，埃及都是指向整个世界的，埃及代表世界，对不对？那在整个的福音的逻辑当中，你去读登山宝训的话，十诫也是我们的十诫，不仅是以色列人的十诫，对不对？那一下子我们现如今就活在埃及，就活在世界，而我们也同样需要神圣言来指引我们走一条这个属天的道路。换句话说，你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不仅仅是关乎那些人在基督里那些事儿，也关乎我们。基督为以色列人胜过了埃及的法老，基督也为我们胜过了撒旦，胜过了罪恶、死亡、咒诅和审判，对不对？基督也使我们得了安息，他救以色列人脱离了法老得安息，也使我们得安息。所以你必须知道说，基督作为一个唯一的核心，使我们与神的道之间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使用圣经神学的方式。换句话说，圣经神学促使我们在圣经当中发现原本就存在的耶稣基督，并且这个发现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发现，说这里有耶稣基督，不是的，是发现耶稣基督在这里具体的呈现的方式，基督的形象在这里如何具体显大的。要是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不同的处境当中，基督显大的方式都不一样，对不对？那同样的，不能把神的话直接跳到自己的身上。我常常会这样说，原来我说的是很严重一点，把神的话直接跳到自己的身上叫乱弹琴，绝对叫乱弹琴。因为把神的话直接跳到自己的身上，除了产生道德压迫感，除了产生恐惧感、骄傲感、自以为义之外，在金钱的事上毫无功效。毫无功效，因为神的话原本是指向耶稣基督，再从基督那里流到我们身上的。好，举个例子，我们很多弟兄们都喜欢读诗篇，对不对？很多弟兄准备读诗篇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喜欢诗篇？因为诗篇描述了一个丰富的内心的活动，丰富的人生场景，丰富的人生处境。诗篇几乎可以囊括任何的人生处境，任何的心情，内在的心灵的活动，几乎诗篇都有表达，对不对？你知道很多人读诗篇的时候，他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哇，这个诗篇啊，说的跟我此时此刻的处境太相像了。诗篇讲到的那些的哀愁、绝望，那种的困苦忧愁， 很多人会立刻容易不自觉的把自己的人生处境直接带进来，边读边流泪，诗人说的不就是我吗？这就是描述的就是我现在的处境啊，别人都瞧不起我，跟我好像啊众叛亲离，无故的攻击我，其实有故的啊，我现在心里几乎忧伤的要死，女朋友又不理我了啊。你知道人们会把那一个场景直接带进来，说诗篇是描述的自己，抱歉，这是一种自我称义的代入感。在这种自我称义的代入感当中，相当道德主义、相当自以为意的方式在读诗篇。为什么相当道德主义和自以为意？很简单，因为在这样的诵读过程当中，你其实压根不是在省察自己的过程，压根不是用神的话光照自己的过程，甚至都不是用神的话真正安慰自己的过程，而是用神的话来看起来好像为自己找自己是一个好人的证据，找自己是一个该受神祝福的一个证据，你知道吗？那什么是福音的方式来读诗篇呢？就是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必须把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基督带入进来。你必须看见说，诗人所描述的其实就是主所遭遇的不公，就是主所承担的痛苦。这个诗篇说的其实是主，主才是被无故弃绝的人，我们都是有故的。主才是被无故被恶人追赶的人，主才是因爱的缘故来经历绝望和哀伤的人。好，我要停下来稍微回答刚才静蕾说的问题。你去读诗篇的时候，如果不是在新约的后见之明之下去读诗篇，你绝对想不到那首诗篇说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比如说诗篇二十二篇，你觉得他说的就是大卫，对不对？你甚至无论是分析文法、分析逻辑、分析上下文、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你如果从来没读过新约的话，你会不会想到那里说的是耶稣基督？至少我不会，你明白吗？你去分析他的文法、逻辑、诗歌、处境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你觉得他说的都是大卫说的自己，对不对？上下文也显明大卫在说自己。好，回答刚才问题，新约的使徒说这说的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太武断了，太主观了，太牵强了，太粘贴了？这个不是说的大卫吗？上下文告诉我们说的是大卫吗？对不对？好，你看哈，这个其实是相当相当好的一个例证，帮助我们来理解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大卫说自己的时候，要知道大卫作为当时基督所选立的盟约的代表，他自己作为基督的缩影或者基督的影子，他自己作为上帝所选立的，换句话说，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其实根本的意义，大卫受苦的根本的意义，他有一个根本意义的指向。大卫的受苦当然在当时他的人生当中有一个意义的指向，但大卫受苦的根本的意义指向是耶稣基督。这个其实就是圣经神学所呈现给我们的架构。好，我再讲一个更好理解的例子。亚当的这个被赶出伊甸园受苦，当然有亚当当时的历史处境的意义，对不对？亚当犯了错了嘛，对不对？亚当犯了错了，亚当这个违背了神的诫命了，亚当被赶出伊甸园，当然有他当时上下文的意义。但是亚当的当时人生处境的意义有一个更根本的宇宙性的超越时空原则的指向，因为亚当作为全人类的盟约的代表，他也确确实实是人类的第一人，对不对？哦，你突然发现圣经神学开始给我们打开一扇天窗。什么天窗呢？就是我们思考亚当、思考亚伯拉罕、思考大卫的时候，他当然有当时处境的那个意义，但是那个意义也不过是一个更根本意义的指向。好，我再举一个应用性的例子来理解这一点。我们今天夫妻吵架，孩子不听话，教会同工之间有矛盾，受误解，有没有当时处境的意义？ 一定有当时处境的意义，联系我们的上下文，联系我们的生命处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需要去对付学习的功课，但是这些有一个根本意义的指向，因为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我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哎，你是不是每次吵架的时候都想到保罗说的这句话？你没有嘛，对不对？你真的没有，对不对？我也没有嘛。但是保罗这句话来提醒我们，人生的这些处境当中，我不仅是亚当、大卫、摩西是这样的，连我们都是这样的。这就是翻译神所创造的世界决定的，表明我们不是物质主义者，表明我们不是无神论者，你知道吗？这一点来表明我们不是无神论者，而无神论者只有当下的意义，杀了就是杀了，恨了就是恨了，爱了就是爱了，没有更广阔的意义。而因为三一神的那一个世界所创造的，是三一神所救赎的，是三一神要指向终荣的，所以人生的意义不仅仅在当下，连我们的人生意义都不仅仅在当下。你敢说摩西、大卫、保罗，这个亚当，他的没有一个更久远的指向？所以他们当然有一个更久远的指向。所以这个呢，在这个点上稍微回答那个问题，他不仅牵强的原因是因为三一神创造的这个世界，三一神要救赎的这个世界，所以他不牵强。这个说起来是不是稍微有点奥秘感？对不对？哎，这才叫神学啊！如果你学神学学的过程当中学的是突然觉得有点奥秘感了，感谢赞美主，进门了。学神学最忌讳的是什么？最忌讳的是你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条理清晰、逻辑清晰，因为所以一切都能推导出来，一切都能推理出来，一切都好像说人的理性全部把这个环环相扣一样，不是的。不是的哈，整个当摩西说那句话的时候，将来在你们的弟兄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然后不听从他的要被全然剪除，对不对？当摩西说这句话的时候，对当时的整个以色列人全部都是一个奥秘感，你相不相信？当然，当摩西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对当时处境的以色列人，所有人几乎都能想到约书亚，这个没问题。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也能想到是这个人是约书亚，对不对？谁几乎谁都能想到这一点。在某个角度来讲，约书亚也确确实实在部分的成就了这个应许，或者说部分的应验了摩西所说的这一件的事情，对不对？约书亚确确实实能够呈现他一部分，但也不得不承认，其实耶稣真正说的其实是不，摩西真正说的一定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包括我曾经举过那个圣殿的例子，对不对？同样是如此的。上帝对大卫说，你的儿子要为我建造圣殿，对不对？在这一个所罗门那里一定是看起来是应验了，但是有一个更大的应验在耶稣基督那里，就是这就叫双重应验嘛。圣经神学常常讲究那一种，就是重复，或者说那个同样的模式不断的重复，这就意味着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一个福音，它不过是在不断的重复。重复的意思是什么？虽然在重复的过程当中，每一次都有更丰富的延伸和扩展，但是重复意味着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它的本质是一样的。重复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越来越清晰？当然是越来越清晰的啊。好，所以当你去看诗篇的时候，你指向耶稣基督，其实真正能够从这个里面读懂诗篇真正的意思。因为你只有看见，因为堕落受苦的世界呀，说实话，如果不看向耶稣基督的话，让我这样说吧，堕落受苦的世界，我们无论再忧伤、再绝望、再哀愁，都是应当的。你承认吗？因为这是上帝对亚当说的。你现在即使再不公、再冤屈、再受伤，在本质上都是应当的，对不对？因为你并不是绝对无辜的，你并不是绝对清洁的，你也并不是绝对公义的。 只不过你现在所遭受的你自己觉得不舒服而已。但是当你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他是那一位完全正直公义清洁，但是却受冤枉，却受这个咒诅，却受审判的那一位。在这样的一个理解当中，你才能够真正从自己的苦读当中走出来，就哀伤但是不哀怨啊，称义了但是不自义。诗篇其实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安慰我们。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使徒行传》第八章，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在行路的时候听见谁在读，他在读以赛亚书53章，对不对？以赛亚书53章几乎把人生当中最幽暗、最绝望、最痛苦、最难过的事都给你罗列了，对吧？哎，请问他这个时候有没有简单直接粗暴的把自己直接带进来？他有没有说，哎呀，先知这里说的不就是我吗？我从小被阉割了，带在宫里，我被奴仆，被太监长欺负，全世界最悲惨的那个人不就是我吗？受欺压，默默不开口，对不对？小太监肯定默默不开口呀，敢开口直接嘎了他。他肯定是默默不开口啊，被像羔羊一样牵到宰杀之地，越想越像自己，对不对？越想越像自己。不是的，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没有直接把自己带进来，而是他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先知说的是谁呢？是他自己吗？还是另一位呢？先知说的是谁？于是这个时候腓力就把耶稣基督指给他看，他就得了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对不对？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对腓力说，这里不是有水吗？哦，这个是很激动的一个场面，对吧？表明他真的认可了这个福音，他在耶稣基督里真的得了释放，得了满足，得了安慰，得了平安，他要把自己的生命归到主的那里去啊！归到主的那里去的时候，他不是把这个归到自己的身上来，然后他就要想要受洗。所以我们不能，我们需要像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太监一样来读经，不能把我们直接带进经文，是要把基督带进经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饱足，得满足。其实不是把基督带进经文哈，是基督本来就在那里，我们是把它发现出来啊。那福音书记载说，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他感到巨大无比的痛苦啊，那他在那里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他在那里饱受煎熬。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哎，这节经文在诗篇当中有出处，对不对？诗篇当中有出处啊，耶稣在十字架上喊出的这句话是出自诗篇的。所以在这种离弃当中，在这种绝望和哀愁当中，他真正的经历了我们当经历的这一切，然后他才可以说出那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晓得。所以这里面在这个离弃和赦免的张力当中，让我们认识那个福音，就是在被杀和拯救之间来认识耶稣基督。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知道说诗篇指向了耶稣基督，然后才指向我们啊。同样的，任何一段经文都是如此。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24章。这段经文其实是几乎是很多圣经神学家必然要引用的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24章，主耶稣复活之后去以马忤寺的路上，他遇见了两个门徒，对吧？非常有意思，这两个门徒哦，主耶稣在那里给他们上了一节圣经神学课。我来为你们诵读这段经文，好吧？这是我来为你们诵读，路加福音24章13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寺，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正当那日是指的哪一天？是指的前面的，对不对？就七日的头一日，耶稣从坟墓当中出来的那一天。 你需要敏感于圣经当中的一些的时间的段落，对吧？他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一天其实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那他们谈论的是什么事？透过上下文你知道，他们谈论的其实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这件事儿。他们正谈论的时候，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十六节说的很有意思，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我觉得这个当然有一个神奇的那个层面上，就是一个生物的理念上眼睛迷糊，但是根据上下文你会发现他们心里也是迷糊的。他们不仅仅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不认识耶稣，其实他们在整个灵魂那个道的意义上其实是不认识耶稣，对不对？然后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他们为什么带着愁容？因为他们人生的处境，对不对？你仔细想，二人中有一个叫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哎，他们带着愁容的原因是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对不对？这些事当然就是他们生命当中最真实的处境。要知道，门徒跟了耶稣跟了三年半，享受耶稣的爱和恩典，享受耶稣的神迹，享受耶稣的能力。在人情的角度上，在人间的伦理上，耶稣也是他们亲密的人，也是他们的朋友，天天同吃同住。如果你亲密的人，你也享受跟他的同在，突然有一天他被冤枉死了，并且被最屈辱的方式冤枉死，你说你愁不愁？并且这个冤枉死是让你是发生的整个合成的一个场景被挂起来的方式，所以你突然发现他们人生的处境如此的真实。好，耶稣说什么事呢？耶稣为什么问这句话？问大家，难道耶稣不知道什么事吗？耶稣知不知道什么事？咦，这个事就是发生在耶稣的身上的，难道耶稣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还要问什么事呢？因为耶稣在上一堂圣经神学课，上一堂讲道学的课。好，学耶稣，你所问的问题不是因为你不知道才问，你所问的问题是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你要问他，你要让他知道他不知道这件事儿。你要透过问他问题，让他把他生命中的处境抛露出来。耶稣问这个问题是在抛露教牧现场的处境，讲到是要抛露教牧现场的处境的，是要把他的生命的处境给抛露出来，对不对？然后他们回答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你看他开始回答了，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各位，他对耶稣的认识对不对？在他的这个处境的认识和理解当中对了一部分。他这三年半对耶稣的认识就是他是个先知，他没说他是个强盗，对不对？他是个好人，他在神和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对不对？他也是爱神的人，他也是爱百姓的人，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这些认识都没错，对不对？但是还不够，还不够。于是耶稣接下来开始来，不是校正他们的认识，而是丰满丰富他们的认识，让他们看见说他们忽略了最本质的认识。各位好，讲道学的课，这个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对神的认识对不对不一定是错的，但是讲道要让他在他以为已经认识的基础上，让他看见说他可能还不够认识神的道。他们继续说，二十节，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各位，这是不是事实？这是他们生命当中最真实的处境，最哀伤、最难过、最忧伤的事儿，就是他是个好人，但祭司长和官府竟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你看，人生到这个地步，真的很痛苦的。二十一节，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哇，他认识的很对啊，素来所盼望要救赎的就是他，意思是他们知道他是弥赛亚，但这个弥赛亚到底要经历什么事儿，他还不知道。不但如此，他又加了一句，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 三天了，为什么强调已经三天了？
是个节点，
是个节点，对不对？已经三天了，说好的当初在那里见面的，对不对？一起私奔的，对吧？你还没来，已经三天了，说好的三天后要复活的，对不对？你说现在这个处境真不真实？哇，太真实了。二十二节继续说，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倾倒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说他活了。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人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各位连这个都说了，哎，请问为什么还要愁容？为什么还满脸愁容？这样的事儿不是好事吗？耶稣不是明明说了他受死之后三天复活，并且妇女也看见了，我们中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也是这样的，为什么还愁容？各位你想一想，弟兄姊妹心里重担压力忧伤不安息，贪爱世界，是因为他不知道圣经的话吗？他因为他不相信天堂地狱吗？不相信上帝创造了这一切吗？是因为这个吗？不是呀。为什么弟兄姊妹还天天活在这个贪爱世界、自私自利、自我愁容、忧虑重担当中？是因为耶稣基督还尚未活化在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心中。你突然发现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会友们可能对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相信的，就好像这里的这两个门徒，可能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妇女、他们的兄弟看见的事都是事实，但是还是有愁容，因为耶稣基督尚未活化在他们的眼前。然后接下来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哇，你突然发现了，他们愁容的原因不是因为不知道事实，而是知道的事实还不够。他们知道了一些碎片化的事实，他们知道了一些自己生命当中处境听说的经历的事儿，但是这些还不够。不够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他们都没有跟先知的预言、基督的成就连在一起，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处境跟基督连在了一起。就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弥赛亚这件事只连了他们的处境，就是三天啦，这个妇女听说啦，弟兄听说了，都是他的处境，对不对？但是先知的话并没有连到基督那里去。于是耶稣做了一件事，就是凡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记的都说了。然后二十八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了。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各位想一想，这句话发生在什么时候？最后的晚餐，对不对？然后三十一节，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耶稣就忽然不见了。为什么直到此时他们的眼睛才明亮？当然从一个生物学神迹的角度来讲，耶稣开他们的眼睛，从一个释经学的角度来讲，因为二十七节已经给他们全部讲明白，耶稣又再一次重演了曾经所发生的事儿。你发现首先最后的晚餐重演了逾越节的筵席，耶稣复活之后又在重演他们生命当中最后晚餐的场景。各位，什么叫福音？什么叫活化在眼前？什么叫眼睛才明亮？就是你需要在每一次的讲道当中把耶稣基督重演在弟兄姊妹的眼前，重演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福音是一个故事，福音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戏剧，而每一次的讲道就是你需要把像耶稣一样不断的把这件事情重演到他的眼前去。所以这段经文是耶稣的讲道学，耶稣在这里把自己再重演到他们的眼前，他们眼睛就明亮了。然后有一个结果是什么你知道？ 这个结果就是福音的果效，三十二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你发现福音的结果了，对不对？不是一直看表说，哎呀，还不下课又拖堂，而是他们心里火热，甚至他们都还没意识到自己心里火热，但是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心里火热，你发现没有？讲出来，到讲出来，人心就是能火热的，演戏没用的，有的时候花里胡哨的东西没用的，把圣经讲解出来，心里火热。不仅心里火热，三十三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正遇见十一个门徒和他们同在一处。三十四节他们说了一句话，主果然复活了，已经给西门看了。三十五节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诉说了一遍。他们的心里火热再一次的让他们坚固了，他们使他们来到这一个彼此的得安慰坚固的这个点上去。所以突然发现耶稣去往以马五寺既是一次圣经神学的解经，又是一次讲道学的呈现啊！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哈。然后24章的44到47节耶稣又总结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他再一次从摩西到众先知指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一样的意思。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换句话说，前面耶稣给他们解经，他们眼睛就明亮了，这里耶稣说完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把摩西先知的书和诗篇的话凡指着主基督的讲明白之前，他们的心是迷糊的，他们是不明白圣经的，只有把他们指向耶稣基督之后，他们才真正的明白了圣经，他们真正才心窍开明白了。换句话说，门徒对旧约圣经是不明白的，只有在耶稣讲解清楚指向他自己之后，他才肯真正明白旧约教导的是什么。旧约教导的核心就是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复活，并且门徒要传悔改赦罪的道，并且这一个是照经上所写的。哎，什么叫照经上所写的？难道经上真的有一句话这样写说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儿经上有这样的原话吗？各位有没有这个原话？
没有。
但是为什么还说是照经上所写的？因为基督归纳总结了旧约所有的这一件一件的事情，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事情，从摩西到先知诗篇的所有的话，意思是总结归纳它的核心中心点都是这一个。这就是基督的圣经神学，你说牵强吗？不牵强，因为耶稣这样解经的。你觉得牵强也先压下去，先说不牵强，对吧？至少耶稣的解经不可能错嘛，对不对？啊，当然在学圣经神学的过程当中，在细致化的知道说真不牵强，啊，所以很多圣经神学家都会告诉我们说，路加福音的24章46到47节就好像整个旧约圣经的大标题一样。好，你突然发现我们举出的两处例子，诗篇和路加福音这里的例子，告诉我们圣经神学其实是一种阅读圣经的方法，这是耶稣阅读圣经的方法，这是耶稣解释圣经的方法，这是耶稣解经的方法。那这就意味着说没有第二种解经法，你明白吗？没有第二种解经的方法，只能是这一种，就是让圣经各个部分都联系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只有各个部分联系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才能开我们的心窍， 我们才能够明白过来。但是非是这样说，就像刚才同学提到的，我们要小心注意的。注意什么呢？就是不是每一段经文都可以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牵强的连到耶稣那里去的，你需要正确的连到耶稣那里去。连到耶稣那里去一定是对的路径，但是这个对的路径不是一种粘贴复制，不是一种正确的结论而已。如果你太牵强的连到那里去，看起来好像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但是其实是伤害以基督为中心的。为什么？因为当你讲的太牵强的时候，这段经文明明连接到的是耶稣基督的怜悯，你非说连接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公义，你说是不是伤害了本身的以基督为中心这个事情？是不是伤害了？一定是伤害了。不仅伤害了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真理，还伤害了弟兄姊妹的良心，是不是？只要识字的他一犯说，我总觉得这个跟基督的怜悯没关系啊，你非说跟基督怜悯有关系，好吧，反正你是神学生，我又没读过神学，他都没法跟你犟嘴，但人家的感受是真的。所以不要牵强的连接，不要简单粗暴没有解经过程的正确结论，不要失去经文本身的含义。所以好提醒，当我们讲圣经神学的时候，要按照那段圣经本身指向耶稣基督的方式去指向耶稣基督。再说一遍，要按那段圣经本身指向耶稣基督的方式去指向耶稣基督。要留意那段经文原本的含义的方式来发现这个原本含义当中的基督。然后发现了之后去跟这件事情连到耶稣基督的那里去。要知道每一段经文都能连到耶稣基督，这绝对是一个正确结论，但是它到底是连到基督的哪个方面，基督的位格，基督的工作，基督的爱，基督的怜悯，基督的属性，基督的这个哪个方面的应验，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要发现这一切绝对跟基督有关，但是这个关到底是哪一个点上有关是不一样的。卡芬这样说，他说呢，圣经神学是解开阐述一切范畴的一致性。什么一切的范畴呢？就是所有救恩的主题当中，它都有各种各样的范畴故事，创造、堕落、救赎、审判、律法、献祭、盟约、国度、子民、弥赛亚等等，这一切它都在指向基督，对不对？但是它内在是有它的一致性的。这个一致性是什么？就是这一切跟基督连在一起的时候，都在某一个切面上把基督这个切面切出来给我们看基督的荣美和丰富。基督当然是逾越节的羔羊，这个没问题，但基督也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但这段经文如果讲的是基督犹大支派的狮子，你就重点不能呈现他是羔羊，你必须看见这一点，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一个基督，这个呈现基督这件事情是我们是一个细致活，它真的是一个细活，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一个结论，说啊只要提了耶稣基督就是了。坦白说，很多人的讲道全篇都在提耶稣基督，全篇都没有以基督为中心，就你所提的耶稣基督恰恰跟这段经文的耶稣基督呈现的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其实并没有呈现出来以基督为中心的那个荣美。好，再举一个例子，参孙。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一个参孙，一个大卫，是被误解最多的，对吧？啊，参孙徒手撕狮子，好吧，徒手撕狮子，用驴腮骨杀了1000的腓力士人，力大无穷，超级英雄。对不对？能力非常的强大，是不是每一个儿童主日学的男孩子都喜欢他？啊，那我成人主日学也喜欢，是吧？我喜欢英雄嘛。但我告诉你，如果你好好读四世纪，参孙是典型的狗熊，非常非常典型的狗熊。 你却把他当英雄来看，这个就是要颠倒黑白式的解经，是吧？有一种解经叫颠倒黑白式的解经，就是恰恰跟圣经原意相反，你得到的结论恰恰跟他相反。哎，好，先不说这个哈。但是事实上，如果要正确的传讲四世纪，你绝对不能称赞参孙的英勇、参孙的勇气、参孙的大能、参孙的整个的所有的一切，因为你要知道整个四世纪的格调它都是负面的，都不是正面的，连整个格调都是负面的，对不对？然后你称赞一番参孙的勇气，呼召大家说要学习参孙有勇气有能力，对吧？几乎所有道德主义式的讲道都是这样的，就是跟福音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只跟自己的罪恶的私欲有关系。每一次讲道都是在喂养人的私欲啊，就说哎呀，我们要做一个有勇气的人。我告诉你不可能，这辈子都不可能，因为他压根就不是有勇气的人。然后你还要告诉他说，亲爱的兄弟妹，我们要做一个有勇气的人。然后他本来是一个懦弱的人，听见这话之后他还真敢给自己两针鸡血，然后他真敢时不时的表现出来一点血气，然后误认为那叫勇气，然后他甚至最后真的以为自己是一个有勇气的人。这相当糟糕的，因为你当你说亲爱的兄弟妹，我们要做一个有勇气的人的时候，他会自动的带入一个感受，是我要努力努力努力，然后怎么样做一个有勇气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不需要悔改，不需要认罪，不需要基督，不需要救赎，不需要代替，只需要什么？自我努力，成功的读成了法利赛人，成功的成为了一个当代的法利赛人，对不对？非常的成功。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说，很多人说，哎呀，我们要学习参孙的那个勇气啊，我们要这个怎么怎么样。抱歉，其实参孙本身就没有勇气，而我们却又把参孙本身就没有的东西先强加在参孙的身上，然后再把我们自己本身没有的东西再强加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而就是不把基督本身就勇的东西呈现在基督的身上，真正的勇气在基督那里，基督本身就有的，但是我们没有呈现出来，参孙没有的东西强加在他的身上，我们没有的东西强加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跟参孙之间真是臭味相同，对吧？开始互相激励一下，不是的，实际上参孙压根不勇敢，参孙只是很败坏而已。好，我们去看这一段参孙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问自己的是，参孙的故事究竟教导我们关于神怎样的？其实如果你去整体的读四世纪的话，你会发现神对那个时代的子民拥有长久的恩慈和忍耐，正如同对待今天这个败坏的世界和败坏的我们长久的恩慈和忍耐一样。他在容忍败坏的以色列人，你发现没有？就好像他今天每天都在容忍我们一样。我们也不仅看见了他的忍耐和恩慈，我们在整个四世纪也看见了他的圣洁的愤怒、公义的审判，对不对？他定义要审判罪恶的人，而这些罪恶人包括哪些人？包括罪恶的以色列人，包括罪恶的参孙，包括罪恶的大利拉，包括罪恶的参孙的岳父，包括罪恶的参孙的父母，也包括罪恶的非利士人。你发现没有？整个故事全部都是罪人。因此参孙的故事，四世纪的故事告诉我们，整个世界都是神的仇敌，这个才真正符合福音的事实，整个世界都是神的仇敌。而很有意思的是，你知道在参孙的故事当中，几乎出场的所有人全虽然他们彼此之间不和睦，对吧？但是有一点他们都一样，就是他们全部都是狗熊，全部都与神为敌。参孙的同族以色列人，参孙的岳父家，参孙的那个朋友，对吧？参孙的那个情人大利拉，还有一个妓女，参孙的那个仇敌非利士人，所有的一切全是狗熊。哎，在一个故事当中呢， 你如果找不到一个正面人物全是狗熊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正面人物到底在哪里。在整个探头的故事当中，唯一的正面人物没有人是正面人物，只有神，对不对？只有神。虽然他们之间互相敌对，但是本质上他们都在与神为敌。这就是真实的世界，这就是真实的福音要透露的那个光景。如果你福音不透露出来这个光景的话，你要告诉张弟兄和李姊妹，虽然他俩不对付，但是他俩同时与神为敌。要张弟兄跟李姊妹以为说自己是受屈的一方，自己为主为义受逼迫，自己为主摆上了，于是大打出手，对不对？张弟兄和李姊妹是不是这样来定义自己的？哎，我又不是因为神，我早怎么怎么样了，对不对？但是你必须重新用福音去界定他们，告诉他说，你俩虽然不对付，但是有一点你俩一样，就你俩同时与神为敌，你俩同时需要悔改，你俩都需要耶稣基督，你俩都需要被救赎得更新。哇，这个才福音临场了，对不对？如果你告诉他张弟，你去到张兄那里说，哎呀，李姊妹那样的人，你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了，他是挂名基督徒，你信主都十年了，你还在教会服侍，你跟他不一样，你要赦免他，你要包容他，你要爱他。请问你是不是在喂养张弟兄的私欲？因为你在颠倒黑白。我们是不是这样去劝张弟兄的？你跟他不一样，你是爱神的，你是在颠倒黑白。因为张弟兄真不是爱神的，因为张弟兄在这上真需要悔改，真需要基督的光照，真需要转向基督。同样李子们也是。然后你再去安慰李子们的时候，同样的话术来一遍，颠倒黑白啊！我告诉你，你在喂养他的私欲，他真的会带入，觉得说自己比对方更属灵，自己比对方更公义，自己比对方更有爱心，自己与神关系更好。开玩笑，怎么可能呢？于是他不需要悔改，他甚至可以假惺惺的在祷告当中为对方祷告，说主啊，怜悯李姊妹，光照他，让他悔改，不要在这种罪恶当中。他甚至都可以为李姊妹流出眼泪的，你说他得刚硬到什么地步？福音不临场，道德主义也能够让人自我感动，道德主义也能让人自我感动的。所以参孙的故事开始暴露真相了，对不对？参孙的故事也开始暴露一位救主了。参孙的故事告诉我们，人间的领袖如此的糟糕，令人彻底的失望，于是他们必须等待一位真正的士师。当然大卫来终结了士师的混乱，他们必须等待那一位像大卫那样的真正的王来终结整个世事的混乱，甚至他们必须等待一位永不让他子民失望的救主。其实士师记告诉我们，每一个士师都让他当时的百姓失望，对不对？参孙的死同样令人震撼，要知道通过他的死他打败了仇敌，对吧？拯救了神的百姓。但是别忘了，参孙的死是因着他自己的罪，因着他自己的傲慢无知，因着他自己的邪恶刚硬，对不对？他死了，而耶稣基督不一样。这就是那种颠覆式的成全，就参孙死因着他自己的罪都拯救了以色列民，对不对？把非利士人灭了，都让国中太平一段时间。而耶稣基督的死不是因着他自己的罪，因着我们的罪，他定义要为我们舍命，就真正的能够拯救我们。贪婪的力量很强大，但是贪婪的力量是一种血气的力量，它一块驴腮骨就击杀1000非利士人，对不对？但是耶稣的力量更强大，耶稣的力量是那个爱的力量，恩典的力量，怜悯的力量，能够真正的攻取人心，并且耶稣的力量最终也能呈现出来末世的能够万国万族万民都要服服敬拜，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位。所以颠覆式的成全让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来颠覆了那个糟糕的参孙。 你说这一点让又让我觉得有点武断，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就不武断了。耶稣在更高的意义上颠覆了亚当，马太罗马书第五章，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对不对？这是保罗的解经，对不对？是，所以耶稣在更高的意义上一直在颠覆旧约的人物。所以简而言之，四世纪参孙的故事这段经文的讲道，如果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基督为中心才能破落真相，基督为中心才能引入救主，基督为中心才能够真正认识到我们的光景，基督为中心才能真正的应用，而不是道德主义的喂养他的私欲，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融化人心，引人归主，不然的话只会是道德主义的说教和虚晃，有的时候不仅是说教，是一种虚晃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就不能凸显出来整个的这个圣经道的力量，而是人间的一种说教的力量。好，求主来带领我们。